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
子，茧虫、
蝗虫、
蚊子、
蚂蚱、毁灭的蝗群吞噬
一切生机。
国中的居民啊，你当哀嚎，你当痛苦，耶和华的日子
临近了。
探索约珥书，
警醒
行动，
走向盼望。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艺。
很开心三位姊妹来查经，也是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准备好圣经。我们今天是约珥书第二讲了，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是第一章的13节到20节。你别说，13到20节那不就是8节经文吗？8节经文也是相当的丰富的。我们回顾一下上文的内容吧，引发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会哀痛呢？可能失去你生命最宝贵的，你最舍不得放手的，像我们读约伯记，他最舍不得当然是10个孩子呢，他跟妻子的感情，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失去理性了，另外就是失去了健康，因为他身体长满毒疮。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讨论过的，让他最难过的是，神啊，你在哪里？我呼求你沉默，我寻找找不到。回到我们约珥书1章9节经文说，耶和华的殿中断绝素祭，交酒祭。祭司为什么要悲哀呢？待会我们会仔细讨论这个情感。最起码有2个原因，因为没有祭物可以吃，他们会饿嘛，饥饿难受嘛。第二个，没有祭物可以献祭，像我们今天的说法，祭司失业了，没工作可做了。但原来走到绝境的时候，你才发现我们平时说含泪啊嫌烦的侍奉服侍，到有一天停止了，你才会发现原来能够侍奉神是上好的福气，是上好的恩典。我们除了要珍惜悔改的机会，也要珍惜可以服侍神的机会啊。好了，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呢，13节，祭司啊，当树上麻布痛哭，侍奉祭坛的呀，要哀嚎侍奉我上帝啊。13节，约珥用3个称号来称呼祭司，哪三个呢？
都是同一个指向祭司，但是这个祭司是这个头衔，后面那个两个侍奉祭坛的呀，侍奉我上帝的呀，就是根据他们服侍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参考利未记1章还有10章11节，你就看到祭司主要的职务包括什么呢？
包括献祭了，教导百姓这个律法，还有我们在约珥书2章17节，祭司要为百姓代求。
祭司很明显他们是要执行宗教的仪式的，在圣殿管理礼仪或者器具，譬如献祭点灯等等，他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呢，把上帝的子民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司他们是被拣选出来做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桥梁的。你刚才说的很好，其实就一个称呼嘛，后面两个是描述他们的工作的。上文呢，我们也谈到过耶和华的殿中断绝素祭和交酒祭，祭司在那个时候他们会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知道祭司的职责有一部分的职责就是要献祭嘛，然而没有了素祭，没有了殿祭，那他与神的相交，不管是被动的终止，还是因为再去做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了嘛。所以提到这素祭和殿祭，在这里也没有提到是牲畜有祭物嘛，直接就表达 这就是受到蝗虫的影响了，所以祭司每日的职责根本就没有了嘛，就消减了。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掌管自然界的主，他掌管灾害，就像五谷丰登一样。所以呢，要应该明白，我们能够有五谷丰登，有丰裕的收成，那都是上帝的赐福，他并不是靠百姓辛勤劳作他就能够得的。诗人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都枉然警醒。而国家如此大的灾难，全国上下在这时候都应该向上帝认罪悔改，离开个人的罪行，祈求上帝的怜悯和施恩。
简单来说，什么都没有了。在当时那个情况底下，我们要搞清楚的是，不是那一位赏赐人丰富供应的神他缺乏，神是不会缺乏的。现在经文说的是耶和华的殿有所缺乏，祭司当然是悲哀的，因为灾害临到他们，他们就需要反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在贫乏当中，如果我是祭司，可能我们会问问自己，我需要学习什么功课呢？我应该如何面对呢？如何继续带领百姓去悔改呢？去求问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坚守信仰呢？现在土地都不能够出产了，没有收成了，赖以生存的食物也都一下子没有了。13到14节，那你有这个表现，难道就句号了吗？应该有什么立刻的行动呢？13到14节，9个命令词到底是哪9个呢？祭司应该做出什么回应呢？
其实祭司应该首先是以身作则，做一个带头的作用的嘛，因为他是神和人的那个桥梁嘛，所以他必须要先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罪，所以要在神面前哀求，所以他必须要做一个悔改的象征，就是要腰束麻布，然后就要在殿中痛哭哀嚎。而且他要痛哭哀嚎披上麻布，不但是在白天，晚上也是要举哀的，因为唯有在日夜都举哀的时候，才会表现这个是极悲惨的时间，悲哀的时间，还要带领这个百姓，因为不是他个人的犯罪的问题，所以他必须要呼吁这个百姓禁食，把这个禁食的日子分别为圣，一同来参加这个筵宿会。过去都是一些可能是感恩的聚会啊，但是这次是传着一个谦卑的心，为自己忧伤的沉重的去悔改，迫切的向神祷告求问，神啊，为什么你的祝福离开我们以色列这个地方？
你说的对，现在不是节期欢庆啊，当然也是神圣的聚集，有禁食，所以要设立筵宿会。筵宿会呢，倒是比较少在圣经里头看得到的。筵宿会，你光是看这个字呢，就有压制、约束的意思。大家要集体悔改认罪，全民都得参与的，没有例外的。刚才芷梅说到这个披上麻衣嘛，8节也有披上麻衣的，但是有没有过夜呢？
没有，
需不需要晚上都这样做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经文，你更具体知道怎么叫做晚上都要穿上呢？在列王记上21章27节，当时候亚哈王嘛，邪恶的王，他听见以利亚呢宣告自己跟妻子耶洗别悲惨的下场之后呢，这个审判之后呢，亚哈王他就撕裂衣服，也是披麻禁食。他怎么样呢？他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脱下麻衣，整个人垂头丧气的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表现一种最极端的痛。先知约珥要求百姓，包括先知，包括老年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举哀的表现，代表我们真的是悲痛的。现在不是那种流一两滴眼泪就算了，而是那种锥心的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那种锥心的痛，觉得我真的很懊悔，我不应该让神那么难过，那么失望的捶胸口的那种大哭，就是要表现出那种真诚的，不是假装哭，不是假哭啊，那种真诚的痛悔啊。我们之前呢上集谈论过的老年人，我的民呢，还有好酒的人呢，还有农夫，大家都要哀嚎。有没有发现过，为什么先知在13节、14节才呼吁祭司要哀嚎呢？他有什么用意呢？
上文我们也说过了，祭司的职责嘛，还有献祭，还有教导人，也就是说， 神与人中间，祭司他有着这个中间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还有负有教导百姓的一个责任，但是他们却失职了。你看看整个的以色列百姓，先知就呼吁我们不但要披麻蒙灰，披上麻布，而且还要过夜，也就是成天一天24小时，甚至于更长时间，都是要在神的面前，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表现。所以说本来呢，祭司应该是灾难初期就应该带领悔改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先知把他们放在了后面。我觉得他对祭司有一些是很失望的一些表现的，因为我们看到前文当中的农业的崩溃，甚至于连献祭的东西都没有了，也有一些普通的百姓甚至于官长还醉酒享乐，他忽视了这些危机，所以真正的应该过的宗教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这些祭司没有及时的反应，没有及时的尽到教导和提醒的责任，其实这也突出了这个祭司的重要性吧。所以祭司一定要带头悔改。
我有另外的一个看法，为什么约珥最后才呼吁这个祭司的哀号？因为人很多时候没有伤及自己的利益，就不会悔改，不会看到这个灾难的严重性，所以神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灾难加重下去了。首先对这个好酒的人啊，醉酒的人说，你们享乐这个酒是个奢侈品，现在葡萄树已经没有葡萄可以酿酒了，所以这个享乐也已经没有了。好了，然后享乐没有没关系啊，我还可以生活嘛。但是另外到下一个层面，就是百姓要腰束麻布举哀，因为粮食断绝了，基本的口粮也是很少的，所以祭品就无法献上了，所以已经连累到这个百姓的基本的生活。最后就是农夫了，农夫那个田地已经不能再耕种了，葡萄树也不能再生长的时候，这个全面性的粮荒危机要来临了，所以这个灾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只是要做一个带头的作用，带领所有的百姓悔改。所以从个人到社会的层面，然后从日常的生活到宗教的仪式，层层的递增，强调这个灾难的严重性，
层层递增。你说到祭司有责任带头带领全民去悔改认罪的，然后海义说的是我跟姊妹还没有谈论过的，祭司他们有没有失责呢？肯定是有的，因为你看到你的百姓，他们的灵命那么衰弱，那么麻木，你没有站起来教导他们律法，没有带领他们献蒙神悦纳的祭，这是祭司的责任。我自己也觉得是先知给祭司一个双重的批判嘛。为什么先呼吁一般的百姓，最后才呼吁他们呢？意味着宗教领袖的失责是全民信仰危机的一个缩影。怎么解决外在的灾难呢？我们讨论一下，就是始于圣殿祭坛的重建呢。先知在最后让他们，你们看清楚百姓他们这个光景，到底你们有没有责任呢？譬如在马拉基书2:7经文说，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律法，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祭司啊，他们现在面对百姓麻木，这个灵命衰弱，他们竟然是沉默的。最起码在经文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立刻的行动去回应百姓的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正视你失责的问题，不要逃避这个责任，然后呢唤醒全民来到神的面前悔改，这个就是立刻要行动。哀嚎哀哭是你内心的表现，但你不能够停留在内心的表现，而是他前一步有具体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宣告。
神是严厉的，神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善待那些敬畏他的人。以东这个民族呢，很明显就不是呢。尽管他们很有聪明啊，我们看他们住在山里面，各位可以在网上去搜寻佩特拉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他那个圣殿是如何的很美丽的，很佩服为什么有人可以在那里凿了这么高的这么复杂的神殿呢、 哦，那里就是以东人所住的地方。他们住在那里呢，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敌人怎么去打他也没法子呢。但是神也在这里跟他们宣告，你以为自己很安全是吗？我要你们灭亡，你们还是要灭亡的。
我想服在你爱之下。
为什么神会这么严厉的对他们呢？我会觉得是跟他们长期呢敌视以色列，还有在关键的时候背叛他们，并且最重要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相关。对于以色列人呢，他们呢经常都是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还有高傲自大，全部都是跟上帝的教诲就是相反的。
跟摩西的律法也是完全的相反的。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一起查经吧。
当我敬畏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珥书一章13-20节，约珥的呼喊：老年人呐、酒醉的人呐、我的民呐、农妇啊、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祭司啊，他的呼喊真的是如沐古城中那样的。我们真的要该警醒，要该反省，要撕裂心肠的认罪，向神求开恩呢、求怜悯我们这些的罪人呢。这个就是先知情辞迫切的呼吁人们呢。从15节开始呢，可以理解为是一篇的祷告词。之前我也说过呢，三章的约珥书每一章都记载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呢，先知怎么去形容描述耶和华的日子呢？我们如果将这个日子对比前面说的蝗灾呀、旱灾呀，给当时的人甚至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警告呢？
其实只是一个地上的审判嘛，这个蝗灾，因为你只是财务的损失啊，但是没有这个性命的危险吧？
暂时没有。
对啊，你还可以悔改吗？如果你敏锐这个是神的审判的时候，你应当悔改。但是如果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机会了。
那个时候说对不起，来不及了。
对
呀，真的门也关了。这个毁灭呢，经文说是从全能者来到的，是来自神的。一旦神的日子来临，真的比任何地上的灾害呢，带来了严重性、破坏性的，真的是高出千万倍也不止啊。耶和华的日子来临呢，意味着审判的日子不再是有祝福了，因为人得罪神，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调过来说，如果对于忠心耿耿的神仆来说，这天欢喜的日子，得胜的日子，但如果对那些只有宗教外表没有内在的敬虔的人来说呢，一片黑暗，真的没有希望了。你们跟神要隔绝了，你们不能够再跟神亲近了。这个区别在于你当初你选了哪一条路。你选了左边这条路呢，那你就得承受你种下的这个恶果。我们看到先知怎么描述耶和华的日子。16节，我请海一帮我们读一下16节经文。
约珥书一章16节，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
上集我们讨论过先知或者其他的先知书用了什么写作手法，其中一个就是修辞的问句。你觉得约珥期望听的人怎么回应他发出的问句呢？迫使他们内心必须有什么反思呢？
他是用问句的方式来促使他们注意，圣殿中已经没有素祭，已经没有奠祭了，根本就没有粮食。敬拜欢喜快乐原是一种庆祝的举动，因为神赐下厚恩嘛，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不能够享受与神的这样的灵交了。所以看到蝗虫的灾难，粮食什么都没有了，再听到先知对百姓祭司这样的一个呼吁，所以提醒人们应当悔改，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离弃了耶和华，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在这里极声的呼吁也是在敲响警钟， 让当时代的人迫切地反思自己，也给后世代的我们提醒，要每天反思自己是否沉迷在这样的一个世俗的享乐当中。
这个警钟呢，可敲的响亮呢，每个人都能够听到，包括他们，也包括今天的我们。譬如我问我旁边的纸媒，断绝了吗？止息了吗？你能说什么？哎，对呀，
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断了，真的止息了。我们感受一下修辞问句的力量好吗？这个粮食断绝不是别的国家，是在我们面前呢。那个欢乐止息终止，没有笑声，没有笑容，是我们呢低声的经历啊，无人可以推诿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闻也不问，不可能的，因为是我们神的殿，关乎到我们跟神那个归属的关系断裂呢。在这里短短一节经文，最起码带出三个警醒，刚才海义也多少说到过的。第一个，认知的觉悟，灾难是全面性的。那么第二个是情感的觉醒，我们跟神断绝关系了，我们失去神的同在。第三个，责任的觉醒，我该做些什么去回应呢？我必须要有行动，我们要设立严肃会，我们要专心渴望灵里的那个缺乏，我们必须认罪悔改。因为你不能够否认的，当时描述的灾难，蝗灾也好，那个根源在于人犯的罪。神不会无缘无故的伤害他的子民的，因为人犯了罪，公义的神必须要有行动的。十七节经文怎么说呢？农业崩溃到什么地步呢？怎么呼应开首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呼吁呢？
你看到这个形容，你就会发出一声
唉，
很可悲的。第十七节他说，种子在土块下朽烂。龙舟我也是从这个种子开始的嘛，但是这个种子一撒在这个土壤里面的时候就不能生长了，那意味着什么？没有食物了，仓荒凉，碾破坏，五谷也枯干了，情况就是没有食物的生长，没有农作物的生长，仓库也没有粮可以存了。仓库没有粮存就是废弃不用了吗？废弃不用的时候仓库会日久失修，所以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回应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说的，跟老年人说这是过去从没有发生过的事，
空前绝后的灾难。
对，
很触目惊心的农业崩坏的景象，揭示呢这个灾情呢已经深入到生产系统的根源呢，也呼应了第一节到第二节空前性的灾难，以及全民一定要紧急回应呢，不要再等下去了。约珥在十七节的这个农业崩坏，种子也朽烂了，就是代表生产绝境了。然后呢，祭物断绝，就是代表信仰绝境了。唯一的出路就是归于神。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当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说那个仓库啊，包括经济、文化、你家庭系统逐层拆毁的时候呢，约珥的呼声呢，今天依然是回荡的。我们一定要归回那个赐给你种子的神，你才有机会看到信仰复兴，你才有机会看到转机，在黑暗当中你看到一丝曙光，就是要回到神那里去。是因为根源在于我们人的罪，所以必须要悔改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为什么先知除了命令众人要哀嚎之外呢，也是个拟人法了，他还描写动物的哀鸣，还有他们遭受什么痛苦呢？海义，
我们看到十八节，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这样就描述了这个牧场的荒芜导致了牲畜死亡的一个场面。对牲畜的描述反映了希伯来人的思想。其实使徒保罗也持有人类的罪恶使一切受造之物受其影响的思想。我记得在创世纪也是有这样的描述，起初神给人的食物是菜蔬和带核的果子嘛，但等挪亚从方舟出来后，上帝允许人类吃活着的动物了，因为人犯罪之后与自然界与动物界都是为敌了，因为人的罪孽是越来越大，也连累了动物的生存。就像约珥在这一节当中就描述的那样，其实所带来的，我们看到整个的蝗灾带来的这个灾难是不可逆的后果。
真的不可逆的后果。你说动物他们有没有做错事情？
没有，
没有，其实很无辜的。刚才海一提到创世纪，再往前，我们始祖犯罪，土地也受到咒诅了。今天的经文看到，牲畜、牛群、羊群也因为人犯罪，连带受罚。这个混乱困苦，代表动物们也是非常的慌乱的。非常恶劣的环境，不仅是人类，连动物都要承担罪带来的恶果。很多的审判，非常可怕的情景。比蝗灾更恐怖的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约珥作为先知，一个代言人，他究竟带领百姓，除了祭司带领百姓之外呢，他也是其中一个，他也在当时那个背景，他俯伏求告的纸媒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其实我觉得先知约珥心中怀着一个信念，就是没有一样罪是神不能赦免的，没有一个真心悔罪的人神不接纳的。所以他怀这个信念，就是神是一个既公义又慈爱的神，满有怜悯，乐意赦免，只要以色列的人真心悔改，也需要及时的悔改。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我觉得你带来一个除了是提醒之外，也是一个很温暖的安慰。今天可能我们觉得我犯的罪，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了，我根本没脸来到神的面前求他宽恕。但是指明你刚才说的，
没有一样罪是神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真心悔罪的人神不接纳。
俯心自问，你的悔改是不是真诚？如果是的话，神必然会赦免你的。因为约珥俯伏求告的是那一位可畏但也是可亲的神的烈火会审判罪，连蝗虫也成了他的军队那样，但是神是可亲的，他会拥抱痛悔者。光是从十九节你就看到神最起码有三个形象：烈火般的圣洁者，撕裂心肠的怜悯者。你别以为只有你撕裂心肠的哀痛呢，神比你更加的难过，更加的失望，好吗？第三个，他是成就应许的信实者。我们一定要抓住神宝贵的应许。来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悔改需要真诚的忧伤，为什么必须要有呢？海印，
我记得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忧伤才会有悔改的行动，若没有忧伤自然就只是表面，没有悔改的行动。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经历的话，我在刚信耶稣的时候，我就特别心痛自己信耶稣信晚了，因为觉得如果早信耶稣的话，肯定我的人生轨迹就会不一样。虽然知道自己只要信就不晚，但是总觉得自己浪费了好多的时光啊，没有把最好的时光献给神。不过感恩的是神不嫌弃我，给我有悔改的机会，侍奉的机会，其实我现在也很感恩的。
我们要抓住呢被神赦免的机会。回过头来看一下，想想看农夫为什么会惭愧，因为他们看见农作物都没有了，没有收成，所以哭泣。那个醉汉好酒的人，他们为什么会为甜酒来哀号呢？难道单纯因为哎呀没有酒喝了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畅饮了以后？但只有你为我得罪神而痛呢，才是最有价值的，才能够触及到根本。所以呢，这个哀伤呢不是个句号，你哭完以后就算了，它产生行动力。这种哀伤呢能够带出进食哀求的实际回应。那么盼望呢，我们有感动，被灵被圣灵提醒之后呢，我们也是有马上的回应。我们知道得罪神才是锥心之痛啊。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查考的经文是约珥书一章十三到二十节。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到第二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在坚持我自己，专心仰望耶和华我的神，心的是生命。